大家好，这里是每天十分钟，聆听一本书，成长一点点。我是秦科。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家庭的，名字叫《这样装修不后悔》，如何一次性搞定家装工程，亲手打造出好看又舒适的家，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详细解说你必须要懂的家装原理与正确的工法，全面通晓家庭装修的各个步骤，从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到拆除、水电、泥瓦、木工、厨卫、油漆等整个施工环节，以及如何看估价单、抓预算、签合同，用最接地气儿的现场报道，教你开工不被坑，施工做对事儿，监工有妙招，省钱又省心。一次搞定家装工程，亲手打造出好看又好住的家。本书的作者姥姥，在网络世界的全名为天山童姥，姥姥是简称，曾任报社家居线的记者，并当上了组长，工作的关系看了上千间房子的设计，逛了上百家家具店，希望能够协助读者完成自己的小革命，在预算内有个真正有人味、贴近自己原型的栖身之所。下面我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本书的精髓。房子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们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支出。人们为了房子辛苦工作，省吃俭用，终于有一日攒够了首付，背着几十年的贷款的压力，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这仅仅是个开始，要想顺利的入住，还要在装修阶段与装修公司、设计师、施工队斗智斗勇。怎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胜出呢？这样装修不后悔，这本书就给了我们答案。接下来我们就从装修的前期准备、装修的七大工程这两个部分来出发，带大家学习装修的那些事儿。第一部分，装修的前期准备。正式启动装修作业前，第一件要考虑的大事就是选择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装修。关于选择何种装修方式，很多人都用自己有多少钱作为判断标准。但作者提到，千万别以为钱少就要找施工队，即直接找包工头或者找工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如何选择直接找施工队进行施工，需要判断一下自己是否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条件一，你对工法的认识够不够格来监工？如果找施工队的话，通常是业主自己来监工，但不懂工法又要监工，往往会导致悲剧的发生。装修知识绝不是一天看上三五天的资料就会融会贯通的，如果没有那些真材实料，装修师傅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个绣花枕头，不偷工减料他都觉得对不起你。条件二，你是否有时间监工？如果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不建议直接找施工队进行施工，因为施工队工作的时间是朝八晚六，时间上有冲突，你不能在场，那就等于没人监工一样。建筑垃圾都回填到卫生间，且做好了防水，铺好了瓷砖，难道你要撬起地砖再看看？条件三，你的个性够不够果断？如果你在股市中多次到了止损点，止盈点都无法卖出股票，你在衣柜前会为了穿裤子还是穿裙子纠结了半个小时，晚餐吃烤肉还是吃火锅纠结到发疯，那你还是别找施工队了，因为在装修现场你会无限的思考和纠结，可能连一个插座的位置都做不了决定。另外，作者提到，如果实在没钱只能找施工队，但是做不到以上上述三点，那么找个监工也是一种选择。通常人会欺生，但是不敢欺负懂的人，而监工就是负责帮你看管工法的人，通常收费的工程费的5%到10%。 根据各地情况可能会有所波动。当确定好了装修方式，敲定了格局平面图与灯具配置，家具与建材的选择也提上了日程，就可以进入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即装修的七大工程。第一大工程，拆除工程。要拆哪几道墙？要不要敲除地板？要不要换排缝管？等等事项都需要提前确定好了再开始拆除，以免拆了再重新做回来。需要注意的是，承重墙不能拆，起阳台支撑作用的不能拆。拆除的时候最好自己能在现场，如果不在现场，要把拆除的部分明确的写出来，不要以为工人们的记忆都很好。作者对于拆除工作还列出了七个小提醒，分别是：拆除前先断水、断电、断煤气，检查是否有漏水的情况，检查有没有蛀虫，拆除窗的时候内角水泥层要一起翘起来，不然新窗安装填缝的时候会出现无法与旧的水泥墙紧密贴合的情况，容易漏水。窗外的瓷砖是否敲除得先告知施工队，拆除后要用帆布封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消防管线、洒水喷头不能移位或者拆除。第二大工程，水电工程。水电工程有四个步骤，第一步，设计水电管线的走向，第二步，在墙面、地面开槽，第三步，埋入水管、电管、暗盒并插入电线，第四步，对电路进行检测，对水路进行加压实验。冷热水管和电线要怎么走，灯具、厨具、空调的摆放位置，这些都是要提前定位的。可以在实地测试的时候预先标出所有设备的位置，包括厨具、家具等，看看是否顺手，会不会挡到动线或者太拥挤。水电工程又被称为隐秘工程，一旦需要拆除修补，则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水电工程有两大原则，第一，不要省钱，第二，一定要监督，防止工人以次充好。第三大工程，空调工程。可能有人会感觉奇怪，空调怎么也是一大工程呢？难道不是买回来直接安装就好了吗？其实还真不是，空调要安装到对的位置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在最省电的情况下达到我们需要的降温效果。空调的安装和选择有几个不可不知的原则，分别是室内机和室外机距离越近越好，要走明管，这样容易维护。确定好安装位置之后，空调不要对着人吹，管线过墙要打孔，空调要选择匹数足够的，安装的位置不要靠近燃气灶等热源，多层楼适合多联式空调。室外机的散热空间要足够大，安装在轻钢墙上要加支撑。第四大工程，瓦工工程。瓦工负责跟水泥有关的一切，包括地面、墙壁的贴砖、砌墙等等，做防水也是瓦工负责，卫浴、厨房、铝门窗也与瓦工相关。通常瓦工有问题的装修都是因为赶工造成的，因为瓦工工程要花时间，等晾干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比如砌墙好三天之后才能上漆，砖砌好了后要等上24个小时才能填缝。但现在很多师傅或者住房主呢都不愿意等，就会造成后续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要给瓦工足够长的工期。第五大工程，厨卫工程。厨卫工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瓦工的工程，包括做防水、贴砖、做泄水坡等等；二是设备工程，就是橱柜、电器、马桶、洗手台、浴缸与淋浴的花洒等等。厨卫工程有七大容易发生的问题，要在装修的过程中予以重视。第一，卫生间防水没做好，楼上洗澡，楼下下雨。第二，填缝太干，白色变黑色。第三，卫生间门槛没做好，水渗入卧室的木地板。第四， 做了泄水坡，依旧需要扫积水。第五，地漏位置不合理，非常不好清理。第六，在安装浴缸还是选择淋浴中摇摆。第七，消毒碗柜安装过高，每天手酸脖子痛。第六大工程，木工工程。凡是和板材相关的都属于木工的工程，主要是吊顶、柜子，也包括木质室内门、隐藏门、隔墙、电视墙、窗帘盒等等。比较特别的是木地板，现在大多数封层复合地板或者强化木地板厂商，为了防止铺设方法不当造成维修的问题，会派自己的施工队来进行施工。木工工程最好少做，因为耗时费钱还不环保。木柜、床等木质家具手工定制费用很高，推荐直接购买成品。另外，木板板材的选择也大有学问。木板板材的分类有大型板、胶合板、实木板、包花板和密度板。大型板中心是厚木材，上下两侧则是薄木片，适合做家具。胶合板是多片薄木片加胶水，经过高压粘合制成的，承重力很好，在空调后方挂电视或者灯具的位置用它比较结实。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木板还是地板，进入工地之后要打开包装放置几天，使其在室内的湿度达到一致，否则日后容易开裂或者起供。第七大工程，油漆工程。墙壁的最佳涂料是乳胶漆，要等一层干透之后才能刷下一层。天花板的颜色要浅于墙面，墙面的颜色浅于地面，房间上半部分的颜色要浅于下半部分。采光不足，尽量不要用深色，光线充足的话，不要用太鲜艳的颜色。同一个房间内不要使用三种以上的颜色，选择大品牌的低端漆即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防止工人漏刷底漆。读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部分中，我们介绍了装修的前期准备，正式启动装修作业第一件要考虑的大事就是选择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装修。第二个部分，我们介绍了装修的七大工程，分别是拆除工程、水电工程、空调工程、瓦工工程、厨卫工程、木工工程和油漆工程。经过装修，把一个空间从房子变成家，这个过程非常的奇妙，当然也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精力与耐心。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原书，书中有600余张工地的现场照片，这些照片告诉我们别试图做甩手掌柜，因为已经有无数失败的装修案例摆在我们之前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恭喜你，我们又听完了一本书。每天10分钟，聆听一本书，成长一点点。我是秦科，我们下期再见。